人与人相处难免会受到伤害，有时候与你越亲近的人所受的伤害可能是越深，可能是越痛。特别是夫妻在一起，总是会彼此有意无意的伤害。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五节里面提醒我们说，他说你们要谨慎，如果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毁灭了。如果要相咬相吞，恐怕要彼此毁灭了。有一天老李和他太太大吵一架，因为他吵不过他太太，很生气，就跑到房间里面躺在床上一动也不动。然后太太追着进来就问他说，你躺在这里干嘛？然后老李很生气地说，死了。然后老婆说，你死了为什么眼睛还睁大大的？我就是死不瞑目啊。然后老婆又对他说，那你怎么还会呼吸呢？更生气的老李说，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告诉旁边人说，不要相咬相吞，要彼此相爱。是的，当你被对方有意无意的重伤伤害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感觉？心中里面可能非常的恼恨，如果这个恼恨持久的话，会变成苦毒不饶恕。当我们有苦毒不饶恕的时候，不但会破坏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会影响我们平常生活的运作。所以今天跟大家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让我们一起在我们人际关系上，特别夫妻关系上，懂得如何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所以当保罗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知道教会当中会有这些问题，所以他就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我们一起来看。保罗这里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这些都是我们因为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所造成的一些负面的一些的感觉，负面的一些情绪。所以当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就造成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保罗说要从我们当中都除掉。然后怎么做呢？第三十二节保罗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很重要的一句话是，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人际关系上，有时候我们有意无意被别人重伤的时候，首先呢，要先除掉我们里面这些负面的感觉，不要让这些负面的苦毒怨恨停留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不能够领受神给我们的祝福。反而我们要正面的去说，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要来彼此饶恕，互相的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那你说牧师，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我的老公是多么没有良心，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抛弃我们而去。或者你说，牧师，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他对我的伤害是多么的深，每次我想起来的时候，心中总是在那里隐隐的痛，我怎么能够饶恕他呢？所以我查考的圣经，从圣经里面我归纳了四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以恩慈相待，彼此饶恕。希望你听了这些原因以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希望你能够选择而且决定要来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首先，为什么要彼此饶恕？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你不饶恕会给魔鬼留地步。看旁边说，不饶恕会给魔鬼留地步。不饶恕就是给魔鬼开一扇门，让魔鬼来攻击你，让魔鬼来破坏你的人际关系。我们知道魔鬼仇敌他攻击的第一个对象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当一个夫妻婚姻被攻击被破坏的时候，他们的孩子连累，孩子连累的话，整个社会的问题就产生。因此魔鬼撒旦透过我们彼此间有意无意的伤害，因为不饶恕的时候，就在我们里面产生怨恨，产生苦毒，就给魔鬼留地步。请问你知道苦毒是从哪里来的吗？我们来看看雅各书第三章第十四节十五节，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什么意思呢？苦毒会带出来什么？嫉妒还有纷争，越吵越厉害，就不要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不要说，哎，我没有苦毒啊，都是他，我没有苦毒，我一点都没有怨恨。 不要说谎话，他说不要说谎话，抵挡真道。很重要的第十五节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要有苦读或者不饶恕，因为会给魔鬼留地步。第十五节说，这样的智慧不是从哪里来，不是从上头来，上头是指谁，从天上，从神哪里来，乃是什么，属地的，不是属天的，属情欲的，不是属圣灵的，还有什么，属谁的，属鬼魔的。多么可怕，苦读带出来的嫉妒和纷争不是属神的，是属地的，是属情欲的，更可怕的是是属鬼魔的。因此当你心中里面有怨恨，因为别人重伤了你，因为你受到的伤害，你不饶恕又变成苦读，这个苦读就被魔鬼来使用，攻击你，破坏你。所以你因此因为不饶恕的缘故生病了，茶饭不思，影响你的工作。我们看到许多报章新闻，在美国各地常常发生的枪杀案，包括一些自杀的案件，究根到底，这些会去枪杀别人，会去杀害别人，甚至杀害自己的人，究根到底都是因为过去，不论他们年幼的时候，或者在公司里面，或者被老板欺负，被人看扁，或者被人所谓的侵犯，因此他们伤害以后就给魔鬼留地步，因为不饶恕，产生苦毒，产生怨恨，就拿了一把枪把所有的同事都给杀掉。所以我们不饶恕的时候，唱苦读所带出来的纷争的怨恨就给魔鬼留地步。因此我们要选择饶恕。然后第二个原因你可知道吗？很多时候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为什么感觉到你的祷告好像永远冲不破这个天花板，祷告好像神没有听你的祷告，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你心中有不饶恕的灵。怎么说呢？耶稣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很清楚告诉门徒，马可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看看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这里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站坐祷告的时候，你们来到教堂，来到圣殿，站在那里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不是你得罪别人，有人得罪你们，就怎么样，就当饶恕他。这里没有说有人得罪你，他请你饶恕，请你原谅，说对不起我错了，有没有这句话呢？没有。只要你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怎么样，饶恕他。为什么呢？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听你祷告，在暗中查看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因为我们有需要，我们做错了事情，我们甚至犯了罪，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主说让你在祷告的时候，你想起有人得罪了你，还没有求主赦免之前，你就当先来饶恕他，好叫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为什么呢？二十六节讲得更清楚，二十六节他说，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换句话说，你不饶恕人的话，你的祷告神不会垂听，也不会应允。这是你祷告蒙应允和个重要的条件。所以饶恕人是你的祷告蒙应允，告诉旁边说，饶恕人是你的祷告蒙应允。说你想你的祷告被神垂听，被神应允的话，你想起某某人有意无意的重伤你的时候，你就说，主啊，你所吩咐的我就顺从，你从心里面饶恕他，哎，你的祷告才会蒙神垂听。这是第二个我们为什么要彼此饶恕的原因。第三个原因是饶恕人，刚才第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已经有告诉我们，饶恕人是你得神饶恕的条件。告诉旁边说，饶恕人是你得神饶恕的条件。饶恕人乃是你要得神赦免饶恕你的过犯你的罪恶的一个先前条件。所以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的时候，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当他讲完了主导文，主导文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你们要，我们要怎么样，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然后接下来呢，第六章二十四节二十五节怎么说呢？看看马太福音第六章二十四节，六章十四节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怎么样，也必 饶恕你们的过犯，非常正面的。如果你在祷告时想起有人得罪你，你饶恕人的过犯，你们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反过来说，恐怕你听不明白，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怎么样？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很严重的事情。你得不到，你得不得到神的饶恕，完全基于你肯不肯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你的祷告好像不蒙神垂听，你的祷告好像不蒙神应允，因为你心中里面还在怨恨那五年前甚至十年前伤害过你的配偶，伤害过你的弟兄和姐妹。因此你的祷告白费功夫，因为你若不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人，天上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这是第三个原因，我们为什么要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第四个原因，我们多饶恕人必多蒙祝福。看旁边，多饶恕人必多蒙祝福。这是圣经里面自古以来永远不改变的真理，顺服就必蒙福嘛。主叫你说要饶恕那些得罪你的，你饶恕以后你就必得蒙祝福。你越多的饶恕就怎么样？越多的祝福，因为你越多的顺服嘛。彼得呢，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大使徒，他常常就是讲话总是在没有经过大脑之前就讲话，因此很可能得罪了很多人。而且他因为也血气方刚，常常抢着做领袖，也很可能是常常被别人攻击，别人批评论断，因此彼得可能也被别人重伤过，也别人也得罪了他。所以有一次他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听了耶稣讲到饶恕的功课以后，他说：主啊，他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看看马太福音第18章21节22节。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哎，主啊，到七次可以吗？彼得以为自己很厉害，我饶恕七次啊，别人饶恕一次，我饶恕七次，可以吗？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多少次啊？70个7次。哇，大家数学都很好，70个7次几次啊？470次。哎，神叫你这样算吗？一次、两次、三次、390次，不是这个意思。七乃是一个整数，七十个七次，告诉你说，乃是不要去计算。总之有人得罪你，弟兄得罪你，你就饶恕他。饶恕他的前提从来不是因为他向你道歉，从来不是因为他已经向你认错了。刚才的经文跟这里的经文都一样，说若有人得罪我，我应当饶恕他几次，没有说他求我饶恕，求我赦免。饶恕永远是你要做的选择，是你要做的决定。不管他人知不知道他得罪了你，不管他人有没有向你来请求饶恕，你要做的事情，耶稣所说的就是饶恕他，无数次的饶恕。那你说我不是很吃亏吗？在人面前或许你吃亏，但是在神面前你却是怎么样？蒙福的。因为你若饶恕人，天父也必饶恕你，你的祷告就必蒙垂听。接着耶稣就是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喻，讲了一个王跟一个仆人算账的这个比喻。有一天王就把一个仆人叫来，因为这个仆人欠了王多少？圣经说1000万两银子，当作美金好了，1000万美金。哇，这个来到王的面前，主人说：你赶快还我，不然我把你下到监狱里面。他说：我没办法还，没办法还， 没办法还，那就把你的太太把你的儿女们卖了以后，把钱拿过来还我1000万的美金。然后这个仆人就在主人面前就央求主人：请你可怜我吧，我真的没办法还，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把这个钱还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主人因为怜悯这个不能够还1000万美金的仆人，就免去了他的债。哇，感谢赞美主，他好高兴哦，得了1000万美金，对不对？然后就出去，一走到外面去看到，哎，哎，你记得吗？你欠我10块美金呢。哎呀，我记得，但是我现在没办法还钱，最近被 lay off， 没工作做，连吃 hamburger 钱都没有。10块美金，赶快拿来！抓住他的衣服，揪住他的喉咙，说：“你赶快还我！我真的没钱了，请你宽容我几天还了。”不行，把他带到警察局，把他关在监牢里面。哇，你看到以后会怎么样？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对不对？把他告到主人那里去。哎，主人，你看到吗？你这个仆人，刚刚你赦免了他1000万美金啊，他看到他另外一个朋友欠他10块美金而已，抓住他不放，还把他下到监狱里面。主人怎么做呢？非常生气。我们看看这个结果， 马太福音十八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五节，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个怎么样？恶奴才，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一千万美金啊，都还了，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饶恕人是一个连续的行动，虽然你觉得他不值得你饶恕，他不配得你饶恕，但是因为你有神的这样的一个爱在里面，有神的连续，你不但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圣灵牧师说吗？耶和华是蛮有恩慈，不很久，不永远怀怒，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有多远，东离西有多远，就是如此。于是呢，我们看看接下来三十四节、三十五节怎么说？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耶稣乃是这里非常严厉地告诉我们，为什么饶恕是这么的重要？因为饶恕能够反映出我们天父神慈爱。很久忍耐又有怜悯不永远怀怒的属性啊，他常有连续，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过是尘土哦，神不永远纪念我们的过犯，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开我们也有多远。因此我们选择来饶恕人的时候，我们就好像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神就打开天上的祝福，就要把祝福多多的倾倒在你身上。根据医学界的这个一个报道，他说其实饶恕和健康有密切的关系。他们做过医学上，他们做过这样的一个研究，发现到说，一个懂得常常饶恕赦免人的一个人，他们的免疫系统会增加在他的身上，他会活得更健康。反过来说，一个不饶恕、常常心中有苦毒、怨恨的人呢，他们比较容易生病，生什么病你知道吗？癌症和心脏病。你想不想得癌症啊？不想，那就饶恕吧。你想不想得心脏病啊？不想，那就饶恕吧。增加你的免疫系统，所以你多饶恕就多蒙祝福啊！不但是神要祝福你，连你的身体也更强壮，心灵更活泼，晚上躺下来就一睡到天亮。不然你左翻右翻，想起那个人，哇，心里面痛得不得了，半夜起来还要吃止痛药。那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知道这个原因这么明显，神就是要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好了，我们的祷告得蒙应允，我们得饶恕是因为我们先饶恕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多多的饶恕就多多的祝福。阿们。那你说既然我知道饶恕是那么的重要，那牧师啊，怎么能够饶恕呢？怎么饶恕那些伤害我伤害得极深的人？所以今天早上我从两位在圣经里面，我查考的圣经里面发现这两位人是受过最多伤害，我们这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所受的伤害可以比上这两个人，他们的伤害是最深最痛最久的伤害。我想你可能想到谁了吧？第一个就是圣经里面的约瑟。约瑟哦，这个约瑟都非常喜欢的约瑟，我们教会里面很多孩子都叫约瑟，左手一叫左手，哇，好多孩子跑出来。为什么叫约瑟呢？因为约瑟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让我们可以学习他是如何胜过他生命当中许多的痛苦许多的伤痛，而且能够在伤痛当中能够得胜走出来成为埃及的宰相。如果你熟悉他的故事的话，圣经里面用了十四章的经文，从创世纪第三十七章到五十章，十四章的经文来描述约瑟的生平。约瑟十七岁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因为得父亲雅各的宠爱，穿上彩衣，天天做梦啊，做白日梦，做异梦，很多的梦，一梦呢就讲起来还要做领袖做头，哥哥听了以后非常的嫉妒，有一天怎么样，想法子把他杀了，后来说不能杀他，就把他丢在坑里面，把他出卖了，卖到哪里去？卖到埃及啊。十七岁的青少年，你可以想象吗？十七岁青少年被卖到埃及，是异国，他在 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语言，卖到埃及去做奴隶，不是打工啊赚钱啊，有些人跳飞机 到餐馆去打工，他这是被卖到做奴隶，没有自由的，没有选择的。没想到在这个波提法家中得到波提法的赏赐，他又英俊潇洒，长得非常的俊美，就被他的主人的太太看上了，就抛媚眼色引诱他，引诱不成，又非常恼怒，结果就诬告他， 一被诬告呢，这个约瑟又被下到监狱里面，一下到监狱里面又被关在里面。但是他因为依靠神的缘故，马上就升为狱长的一个助手。结果有一天，法老的一个酒政跟一个上长来到监狱里面，两个人做了梦以后，没想到约瑟为他们解梦以后呢，然后特别嘱咐这个酒政，你恢复原职的时候，记得在法老面前提我一下，让我能够得自由。没想到这个酒政得意的不得了，一升回他原来的位置以后，就忘记了这个约瑟，一忘就是忘了两年。你可知道，在波提法家中做了奴隶那么多年，在监狱里面两年是多么的长啊！他总共等了一共多少年？总共从17岁等到30岁，13年做奴隶，13年做奴仆，13年在监狱里面。30岁的时候，因为他替法老解了7年饥荒、7年丰收的梦，被升为埃及的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是其中的痛苦，我想除非你自己经历过，你无法想象。被你自己的哥哥出卖，卖到埃及去，被你所爱的主人的祖母诬告，被下到监狱里面，进来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一忘就忘了你两年，被人遗忘了两年，13年，这种痛苦的日子，你会饶恕吗？好痛啊，怎么饶恕？想起监狱的日子，想起被奴隶做奴隶那种苦的日子，想起被人诬告、被人家遗忘的日子，怎么能够饶恕呢？君子报仇，10年不晚。但我们看到约瑟却怎么样？选择饶恕他的哥哥们。亲爱的弟兄姐妹，饶恕永远是你要做的一个选择，不会自然而然发生。别人逼你也不行，你必须要自己知道为什么要饶恕，以后你选择饶恕。我们看到约瑟，他不但一次饶恕，两次饶恕，多次的饶恕，最后一次的饶恕乃是当他的父亲搬来埃及住以后，后来年老死去以后，哦，他的哥哥们就非常害怕，哎呦，我们父亲在的时候，哥哥弟弟呢可能因为父亲的缘故不报复我们，如今哇，君子报仇10年不晚，到期了，今天是我们遭报复的日子了。因为他们非常的害怕，自己不敢去见约瑟，竟然派了人打发人到约瑟面前，告诉他说，哎，记得吗，你父亲生前还在的时候告诉你说不要记恨你哥哥们的恶行，饶恕他们。约瑟听了以后怎么样？非常的难过，哭了。为什么你们还不了解我的心意呢？我不是曾经饶恕了你们吗？然后约瑟讲了一个非常感人，而且非常非常帮助我们能够学习他饶恕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两句话。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50章19节跟20节。创世纪50章19节，约瑟对他哥哥们说，不要害怕，先来安慰神，我岂能代替神呢？换句话说，要报复的不是我，圣经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复，是神说的，我怎么能够代替神坐这个位置呢？你们不要害怕。然后20节非常非常宝贵，我们一起来读，来，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你可以想象，这句话出自一个曾经被出卖、曾经被诬告、被遗忘13年的年轻小伙子，后来成为宰相的口中说出来的吗？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这里非常重的一点，约瑟从来没有否认他心中里面的伤害，他从来没有否认哥哥们对他的伤害。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不错，是你们把我卖到埃及去的，是你把我送到埃及做奴隶的，13年的苦是由你们引起的，但是呢，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哦，当他想起这些年来他所受的伤痛的时候，他知道他不能够让这些伤痛在他里面继续的存留，使他成为苦毒怨恨，给魔鬼留地步攻击他、破坏他。因此他选择饶恕，选择除去苦毒和怨恨的枷锁。所以约瑟第一件做事情做的什么事情？是除去苦毒和怨恨的枷锁。干嘛要除去苦毒和怨恨的枷锁？ 因为当你不饶恕久了以后，在你心中就会产生苦毒，苦毒带出来的怨恨，记得吗？就会成为魔鬼攻击你的机会。我们怎么知道约瑟他除去苦毒的枷锁呢？我们看看他生儿子的时候，就以他儿子的名字来告诉我们他所做的决定。我们来看看在创世纪第41章51节，41章51节，约瑟给他长子名叫什么？马拿西。马拿西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忘了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所受的伤害，10年前你的丈夫、你的太太背叛了你，这个伤害非常的深，非常的痛，靠着你自己你是没办法忘记的。你还常常唱饶恕所唱的歌，忘不了，忘不了，忘不了你的伤害，忘不了我的痛苦，每天在重复的唱，重复的唱，靠你自己你是没办法忘记的，忘不了。但是约瑟怎么样选择？51节再看一下，他说什么？他说是神使我，谁使他忘记了？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因此我叫我的儿子叫什么？马拿西。你在选他，马拿西跑来跑去，嘿，马拿西，忘记了，忘记了。你呢？忘不了，忘不了。他说忘记了，忘记了。马拿西，忘记了，马拿西，忘记了。每天在家里喊的就是忘记了，忘记了，忘记这一切的困苦，负了全家。如果你不忘记你所爱的人，过去所关心的人对你的伤害的话，你永远无法得到神要给你的祝福。仇敌会紧紧抓住你，魔鬼就来攻击你，破坏你。约瑟非常清楚知道这个属灵的原则，神使我忘记了这一切的困苦和我负了全家。可能要改个名字，叫马拿西真、马拿西章、马拿西里、马拿西林，提醒你自己，忘了，忘了。我们需要忘记啊，不然你每次一吵架，记得吗？20年前，记得吗？5年前你在小组的时候没有给我好面子看，忘不了吗？你需要马拿西，改个名字，马拿西。忘了，忘了，忘了。这第一件我们学习约瑟的是忘记一切的困苦，神使你忘记，你把你的痛苦交都给神嘛，你忘不了，说主啊，帮助我忘记这一切，我需要马拿西在我生命里面，让我能够忘记这一切的伤害。然后呢，接下来做什么？你要相信神的意思原是好的。接下来第二步，如果只是忘记的话呢，非常消极的，你要积极的想说，原来你们的意思原来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当你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你可以讲出这句话吗？当你被人诬告的时候，被人遗忘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啊，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要害我，但是主，你的意思原是好的。约瑟他知道，为什么他知道呢？他从小就做梦的人呢，不能白日梦，一梦他都做。所以他说，主啊，你应许我，我要居上不居下，我要做头不做尾，因此就算我在监狱里面，我仍然相信你的应许是信实的，因此我相信你的原意原是美好的。怎么知道呢？又把他的儿子叫来，取了另外一个名字。看看第41章52节，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意思怎么样呢？昌盛的意思。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这个太讽刺了吧，在受苦的地方怎么会昌盛呢？受苦的地方只有让你更苦毒、更怨恨、更多的伤害。但是他说，神却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因为我们的神的道路永远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永远高过那恶者的道路。阿们。所以说，你们原意是要害我，但是神的意思原是好的，他要使我在我受苦的地方昌盛。埃及是我受苦的地方，但是我却要在埃及坐上宰相的位置。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没有注意到长子跟次子有先后次序的？你要先有马拿西才会有以法莲，你要先忘记才会昌盛。如果你不忘记别人对你的伤害，不忘记别人对你的 怒骂，对你的批评论断，每次久不久就把它拿出来，忘不了，忘不了。你没有玛瑙西的话，你永远无法得到以法莲。你现在要有玛瑙西在你心中，主啊，你使我忘记了，主啊，我需要以法莲，让我能够在我受苦的地方昌盛。他明白神给他的心意就是如此，因此呢，他完全的饶恕他的兄弟姐妹们。不但是饶恕，饶恕最清楚明显的一个行动是什么？祝福他们。所以约瑟就祝福曾经伤害他的人，这是饶恕所带出来一个很明显的结果。祝福曾经伤害你的人，告诉旁边说，祝福曾经伤害你的人。所以在创世纪第五十一章，创世纪第五十章第二十一节，约瑟继续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不要害怕，安慰他们，我必养活你们，还有什么和你们的妇人孩子，我是埃及的宰相，我可以养活你们一家跟你们的孩子们。于是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你可以想到约瑟是完全靠着神，他彻底的饶恕伤害他、出卖他到埃及去痛苦十三年的哥哥们。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想起你爱人如何的伤害你，家人如何的背叛你，你饶恕了吗？如果你饶恕了以后，你就要来祝福他们，祝福他们，以行动来表示你真正的饶恕，祝福他们，就像约瑟一样，供应他的哥哥们的家人、孩子一切的需要。因此，饶恕永远，永远是你要做的一个选择。你要做的决定。第二个人物，我们大家可能更熟悉的人物，他被他自己的门徒出卖，被他来他所爱的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你可知道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痛苦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也是选择赦免钉他十字架的人，没有任何人告诉他要赦免，但他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他就选择赦免钉他十字架的人。所以耶稣就是钉挂在十字架上，他讲了七句非常出名的十字架弃言。是在弃言当中，你知道第一句话是什么话吗？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句话，这句话可以帮助他在十字架上能够忍受这一切的痛苦，能够使他得释放，在痛苦当中能够完成天父的旨意。这句话太重要了。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三十四节，我们看看二十三章三十四节，这里耶稣就在十字架上，他说，当下耶稣说，父啊，他挂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第一句话，你可知道要说出一句话在十字架上有多困难吗？那时候耶稣基督已经被鞭打得不成人样，头上再加上荆棘冠冕，身上完全没有力气，被挂在十字架上，他的血快滴干了，口渴得不得了，舌头干得不得了，他每次要讲一句话，必须把自己身体从这个钉子上拉了起来，然后好不容易呼一口气才说，父啊，赦免他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每次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很不服气，我说，主耶稣，他们怎么不知道？这些钉你的人是该死的，这个巡抚比拉多不是已经在众人面前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他有该死的罪来吗？他们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嫉妒你，因为这些宗教领袖嫉妒你的缘故出卖你，把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怎么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但是耶稣基督知道他不是受害者。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不能够饶恕，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别人重伤了我，老公出卖了我，老婆伤害了我，我是受害者，我好痛。首先你要学习耶稣基督，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首先第一，我们学习耶稣的怎么样，要除去受害者的心态。告诉旁边说，除去受害者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告诉旁边说，因为你不是。要知道的，你不是受害者。 虽然别人伤害你，别人有意无意的重伤你，背叛你，出卖你，但是你永远不是受害者，真正的受害者乃是那些伤害你的人。阿们。要明白，伤害你的人才是受害者。第二点，我们看看，明白伤害你的人才是受害者。心理学家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句话说 ：“Hurt people hurt people。”被伤害的人会伤害人。被伤害过的人会伤害人。Hurt people hurt people。那个人之所以会对你如此的怒骂，因为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伤害，他可能从小被人看扁看不起，这个老板对你如此的刻薄，如此的挑剔，如此的批评，是因为他可能从小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他被了很多的伤害，因此伤害的人他怎么样会伤害人。明白伤害你的人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这是耶稣基督的祷告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独生的爱子，来到世上爱世人的缘故，为他们舍身流血。他们竟然把神的儿子，完全无罪的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基督说，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我耶稣不是受害者，因此我可以选择来饶恕他们。当你知道你不是受害者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可以饶恕你的丈夫，你就可以饶恕你的太太。因为真正可怜的是他们，他们之所以伤害你，是因为他们曾经被伤害，他们需要神的怜悯多过于你需要神的怜悯。你要做的就是决定饶恕，饶恕永远是一个决定，是一个选择，不要凭感觉。哦，你说牧师啊，我没有感动，没有感觉到饶恕。哎，请问被伤害的时候感觉很好吗？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很好受吗？血都快流干了，要吸一口气把整个身体拉上来，这个刺痛撕裂的痛苦很好受吗？完全不是。但是他决定，决定，因为他明白自己不是受害者，他做了一个决定，做了一个选择。无论如何，第一句话在十字架上要讲出来的是：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觉得这句话完全释放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才能够经得起这么残酷的痛，这么凄惨的一个痛，他能够经受得起，因为他有天父与他同在。你们若饶恕人的过犯，天父也必饶恕人的过犯。耶稣完全没有过犯，但是他却饶恕那些蛮有过犯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别人重伤你，过去受的伤害的确是很痛，甚至很深，甚至很久，但是这个选择完全在于你的手中，你要不要饶恕。记得上个月来我们教会分享的一位姐妹，她从中东回来，她的工作就是到中东去访问那些被逼迫的基督徒。她特别去访问了21位，记得21位吗？2015年2月份的时候，21位基督徒被 ISIS 怎么样砍头死掉的。她就访问了这21位的被砍去的这些死者的太太们跟他的孩子们，问他们说：你们怎么办？你们怎么看待这些 ISIS？他们这些太太跟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我们饶恕他们。哇，这个姐妹听了吓了一跳，饶恕他们，他们把你们的丈夫，把你们的爸爸给杀了，砍头了，你们还饶恕他？他们非常确定地说：是的，我们饶恕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能够使他们忘记，是神能够使他们在受苦的地方昌盛，他们能够选择饶恕。所以在以弗所书4:32，我们再看一次：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很重要的是，正如神在哪里？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什么时候你想起你的伤了，你觉得你不能够饶恕，你想起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怎么饶恕你的过犯？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是你是我，该下地狱的是你是我，但是因为他爱我们的缘故，无罪的代替有罪的， 因为他知道伤害他的人是受害者，他赦免他们。正如神在基督耶稣里饶恕了他们一样，因此，那些弟兄姐妹，你可以选择饶恕，你可以决定饶恕，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了你，赦免了你。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主啊，你真的是无条件的、无罪的代替有罪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把这个爱、这个怜悯、恩慈放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学习彼此饶恕，正如你饶恕我们一样。当我们看到十字架、想到十字架的时候，主，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没有任何的借口、没有任何的原因，我们不能不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帮助我们做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一面唱的时候，你思想这首歌里面的歌词所讲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你的身体为我舍，你的宝血为我流出，诚然担当我的忧患，替你背负我的痛苦，因你受鞭伤我的意志，因你受刑罚我的平安。神的灵可能勾起了你心灵深处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的伤痛，一直在捆绑着你，一直在辖制你，使你没有平安，使你没有自由，使你不能够享受经历神给你的医治和平安。如今你明白为什么，你也知道如何能够选择决定去饶恕赦免。你可以祷告说，主啊，我需要以法莲，之前我需要玛拿西，帮助我，主啊，你使我忘了吧，使我忘掉这一切的伤痛，让我能够选择饶恕，选择赦免伤害我的父亲，伤害我的丈夫、我的太太、我的弟兄、我的姐妹，让我能够领受以法莲的祝福，使我在受苦的地方使我昌盛。主啊，这是你的心意，你不要我们永远停留在伤痛苦毒当中，要我们的自由的释放，但是这个选择必须你要做，你今天必须要做这个选择，做这个决定，说主啊，我要饶恕，帮助我，我要忘记，帮助我。他们为你自己来祷告，求神的灵大大的充满你，浇灌你，让你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在我们当中来做那奇妙的工作。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来你医治的平安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轻轻的来唱，
医治和平。 中罪的赦免，因这是加害，因这是加害，因这是加害，亲我的接近，因这是加害。
这主阿爸天父，让我们今天顺服了主你的圣灵的感动，主让我们选择决定饶恕那曾经伤害我们伤我们很深的人的人，主我们心从心里面饶恕他们，我们领受玛拿西的恩膏，因为你使我们忘记，让我们再来领受以法莲的恩膏，让我们能够领受主啊，在困苦的地方受苦的地方你必使我们昌盛，主将你的医治将你的平安赐给我们在你面前选择决定饶恕的人，我们可以做因为你饶恕了我们赦免了我们，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告诉旁边人说，你要选择饶恕。